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75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《脱法过程中的感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7号。从今年的端午节前两天，我的头发开始出现大面积脱落，仅仅在一天之内，头皮上就出现了几块斑秃。之后，每天每一次的掉发都是惊人的数量，每一次梳头好像都能把所有的头发梳下来。就感觉所有的头发都是长在了沙漠上，只要轻轻的触碰都会掉下来。到了今天，剩下的头发已经不忍直视。当我在键盘上敲下以上这些文字时，我的头发并没有停止脱落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师父曾一次又一次地点化我，我已经闯过了这个磨难，我应该把这个过程写出来。每一次的点化后，我也想动笔写出这个过程，但是一看头发还在掉，就没有写。再点化，一看头发还在掉，就又没有写。直至昨晚，我又清晰地做了一个梦，感觉师父还是在点化我写出来，可是头发还在掉。就在我开始写这篇文章之前，我忽然悟到，看不到就不相信。我这不是不信师，不信法吗？没有停止掉发，不过就是个假象啊。一，从触目惊心到心静如水。端午节的前两天，我像以往一样洗漱，准备上班。在梳头的时候，发现掉落在水池里的头发特别多，感觉有点心悸。但只是一瞬间，我就把这一念抛到脑后，还轻松地想了一下，哎呀，不就是个头发吗？就是全掉了又会怎样？我都得了法了，有啥会比这更重要的？到了单位，在工作的间隙里，我习惯性地将双手插进头发，想放松一下。结果，我的右手指触摸处是滑溜溜的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斑秃这个词一下子就进入了脑海。因自己看不到脑后，我打开手机用拍照功能照下了手指触摸处。果不其然，一大块头皮都裸露了出来。看着这张照片，早晨梳头时那份轻松荡然无存，那句不就是个头发吗，就是全掉了又会怎样的豪言壮语，在这一瞬间也变得没了底气。我的头发本来就不厚实，这掉了一大块，后脑头发都要遮不住头皮了，一种无形的压力逐渐袭上心来。但是仅仅一会儿的功夫，我就想到了自己是修炼人，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。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，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。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，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，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难。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，都能让你过得去。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因为想到了法，我心中的压力逐渐消失，甚至变得静如止水。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会向内找的，以前没做好的我一定做好，我会努力做好三件事的。二，从再现迷茫 到豁然开朗。我以为头发的掉落不过就是斑秃，只要我不把它放在心上，之后它会长出来的。但是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下班回到家，一梳头，大把的头发从头上掉落下来。第二天、第三天，头发一直在掉，一直在大把的掉，头发上已经出现了几处斑秃，而实际上它并不是斑秃，因为其他地方都在逐渐变得稀疏。镜子中的自己已经从一个职业妇女的形象变成了沧桑的老妇人。为了能够正常上班，我弄了一块假发遮盖了头顶，在脑后又用发饰进行了掩饰。每一天除了梳头的时间，其他时间我都克制着自己不去想这件事，该干啥还干啥，三件事也基本没有落下。但是头发仍旧在持续不断的掉落，而且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。我心内开始出现迷茫，因为我意识到我并没有真正找到大面积掉头发的根本原因。一天晨练抱轮时，我下意识地叹息了一声，这头发呀，一丝一绺的都掉下来了。就在这一声叹息的同时，一个意念打到脑子里，一丝一念在发上。虽然这一刻我并不知道自己哪一念不在发上，但是我相信这是师父的点化。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既然是师父的点化，我就得向内找了。这一找还真把自己吓了一跳，我不是没怨啊，我是无处不怨，无时不怨。如果不是好好深入查找，还真是发现不了。仅举两个例子，其一，丈夫有时会数落我，我就在心里想，也就是现在吧，如果我不修炼，还能让你数落呀？有时候我也会直接回丈夫一句，我真替你感到幸运，你咋就找了个大法弟子做媳妇呢？从表面上看，我并没有怨，而且表现得还挺大度，但其实我的怨是隐藏着的。还能让你数落呀？这本身就是在怨丈夫数落自己，而替人家感到幸运的想法更是在抱怨丈夫的不是，而且怨得还很狡猾。其二，部门里有个同事，是我从基层不景气的单位把他要来的，他的全部工作也是我给安排的。但是他来到这个部门后，经常会跨越我直接向上一级领导汇报，有时候连发给我的单项奖励都是他自己做主定下的额度。他有时候在事后也会向我表示歉意，我也总是笑笑就过去了。部门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非常大度，从不抱怨，但是事实上我心里是有怨的，因为每一次事后我都会感觉心里不舒服，也会想他这人怎么这个样啊。我并没有意识到，正是因为我的怨没有放下，才导致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逾越正常秩序的事情来。师父在我出现大面积脱发的时候点化我修取怨，又点化我一丝一念在法上，那么这个怨肯定是我执着的根本，而其背后隐藏着的肯定还会有丝丝缕缕的诸多执着。我按照日常的作息时间对每一天的所思所想进行了梳理，我在怨的背后找到了思，为思为我，自以为是，高高在上，找到了妒忌，妒忌别人得到了好处，侵占了自己的利益，找到了面子心和求名的心，希望得到同事的感恩，希望彰显自己的权利。我还找到了自己更大的执着，看手机微信和网上购物。虽然我每天都在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，但是看微信、网上购物常常会导致我学法溜号。有时候正学着法呢，就想起来要上网上买啥买啥，然后学法就变成了走形式，眼睛在书上，心却在网上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虽然我每天在做着三件事，但是心没有完全在法上。这个大面积掉发其实是脱离了法的意思。 三，不承认就是力的安排。掉头发的第三天，我把掉头发的事告诉了身边的同修。之后，几个同修私下里商量了一下，说是想和我交流一下，并帮我发发正念。之后的那天集体学法，有个不在这个学法组学法的同修，说是特意要为我这事而来。但是直到学完法，那个同修也没来。我知道同修不会来的，因为我动了一念，师父，别让同修来了，每个同修的时间都很紧张，救人的事还做不过来呢，还有很多同修被绑架，需要发正念的地方太多了，别因为我牵扯精力了，我自己能行，师父，我一定能行，我自己能修出来。有同修听说了我的时候，直接就说，那不是旧势力迫害你吗？发正念铲除他。一个同修这么说，两个同修这么说，我也搞不清楚自己的向内找是不是错了。我开始增加发正念的时间，每一次发正念也感觉力量很强大。但是几次长时间的发正念后，一位正过病业关的同修的话却出现在脑海里。我每天都用大量的时间发正念，经常一小时一小时的发。而我知道这位同修严重的病业状态丝毫没有减轻，反而逐年加重。我悟到光靠发正念是不行的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师父新进的讲法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遇到问题先找自己，看自己有没有问题，自己有问题马上改。我坚定了向内找的信念，我在心里坚定地说道，我跟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向内找是在法中归正。我也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一定把自己当修炼人，我要在一丝一念上修出来，我会珍惜这次提高的机会，之前没做好，我不再去执着，今后再遇到的事，我就修自己。从那天起，我突然感觉自己的悟性在提高。遇事时，第一念总会想到，我这是啥心啊？我能从具体事情中跳出来，我不再执着任何事情本身的对与错，我就在遇到事情中看自己的心，我不去判断别人对与错，我就看自己的心是不是在法上。虽然我向内找了，也努力地去修了，但是头发一直在掉，而且天天增多。我不愿意丈夫看到，劝我到医院，因我清晰地知道这不是病，医院治不了它。我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头发的真相展示给同修，我不想让同修为我担心分心，因为会占用他们已经非常有限的时间。这条路得靠我自己来走，我得在法中归正自己，我得听师父的话才能过了这个关。白天用假发遮盖了头皮，似乎可以让自己把这件事淡忘，但是晨起后晚睡前的梳头却无法回避。每一次梳头都是一次心性的考验，头发总是一把一把的掉，我不敢把散落的头发放到垃圾筐里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多了，就像是谁刚刚在家里理了发似的。每一次我都趁着丈夫不在身边赶紧梳头，赶紧整理，然后用纸巾包裹着掉落的头发再塞到垃圾筐的底部。头几天我总是期待着那一次的梳头头发不再掉了，几天后再梳头，我就梳一下念一句法轮大法好，有时候也会一句一句地说，这都是假象，这都是假象。有一天晨练时，我突然感到有一种酸楚的东西袭上心头，眼睛也随着开始潮湿，我知道我是要哭，因为多天的不见效果，沮丧的物质正在侵蚀着我的正念，如果我稍微放松一下，泪水一定会夺眶而出，我会趴在床上放声嚎啕。但是这一刻我想起了自己对师父的承诺，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我没有让泪水流下来，我用正念灭掉了心底的那份酸楚， 我更加坚定了信念。我再一次在心里说道：师父，我行，我肯定行。那一天的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有两个场景。其一是一个叫王书范的人指着一筐又白又大的馒头让我发给大家。其二是我和一个叫高峰的人打扑克，是升级，我轻松地战胜了他。一梦醒来，我知道我做对了，师父在鼓励我战胜了磨难，师父让我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写出来，书是书写，饭是经历。早晨醒来，我以为头发不会再掉了，但是头发仍然在掉。我想了想梦中的景象，心说：师父，我是不是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啊？等头发不掉了再写吧。四，改变固有观念。我的头发一直都是母亲非常关注的，因为母亲在我这个年龄也是逐渐脱发，然后逐渐变得稀疏。在我掉头发的第12天，我90岁高龄的公公离世，我们把老人的骨灰送回老家安葬。之后我回到老家的母亲家住宿，我很担心母亲会伸手来触摸我的头发，因为只要用手轻轻一拨，裸露的头皮就会清晰可见。我在母亲那儿住了两宿，晚上我不敢摘下假发，尽管天很热，尽管很难受，我也戴着。这一次的回家，母亲并没有看到我稀疏的头发，可她却以习惯性的思维惦记着我的头发，她很担心我的头发会和她一样。在我从母亲家回来后的第3天，母亲兴奋地从老家打来电话，说邻居用了一种生发剂，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头发茬儿全长出来了。母亲说这是真的，她亲眼看到了，让我上网找找，也试试。听着母亲在电话那头的声音，我笑了，心说这考验又来了，这世上的事还真就总是那么巧合。我这掉头发，那儿就有人告诉母亲怎么长头发。撂下电话，我忽然意识到，与掉发有关的其实还有我的观念。掉头发实际上是我求来的，正是因为母亲在我这个年龄就开始逐渐脱发，我就总是关心各类护发生发用品，甚至还上网查询过某某生发洗发水功效如何，我早已经在等着脱发。而就在我意识到自己是求来的磨难的时候，一个意念打到脑子里，改变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观念。是啊，我在认可遗传基因，却忘了自己是一个在大法中修炼的人。修炼人的一生是被师父改变了的。明白了这层法理后，我问自己的内心，你需要用生发剂吗？我发现我的内心并没有回答，因为这问题让我自己感觉到了很无聊。在脱发的20多天里，因为小片的假发已经遮盖不了头发，我又买了大块的，之后担心再掉，就又买了全发，但是因为戴着不合头型就退掉了。假发片戴上的时候，为了不让人看出来，我就先把发片别在头顶剩下的头发上，然后把前头帘往后捋，盖在发片上。其实能别住也已经很困难，因为剩下的头发实在是少得可怜。而前头帘的头发也一样在掉，每天都会发现与头一天相比明显的减少。我感觉用不了几天，头帘也盖不住假发了，我就又买了发带。等发带由来，我试戴了一下，感觉很不自然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叹了口气，这可咋办呢？我刚这么一想，忽然意识到，这不又是在求吗？我这不天天在等待着掉眉吗？想到这儿，我心一下便坦然了，我不再去想未来会如何，顺其自然。我就把心一横，我把这头发就交给师父了。 之后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有个孩子叫李清溪，他从一个院子里走出来，后面跟了一个人，非要送给孩子一个宠物。一开始我看看以为是一只小狗，可细一看却是一只狮子。我吓得赶紧说，送回去送回去，狮子咋养啊？这孩子很听话地往回走，可一瞬间孩子的身下却骑着一只干干净净的小象。梦中醒来，我对师父的感恩啊，真的是无法用语言表述。我知道师父是在鼓励我，因为师父在法中曾经讲过，狮子象征着勇猛精进，小狮子就意味着我已经知道精进了，而小象的意义也应该是有点像样了的意思。孩子的名字则意味着我悟道的法理是清晰的。五，把磨难当动力。前天我出去讲真相，一开始效果并不好，我有点灰心，心想是不是自己还在过关中，空间长不好导致的。世人不愿意听我讲真相啊，我还是回家多学学法吧。但是也同样是一瞬间，我脑子里冒出了一句话，把磨难当动力。我接着讲，越讲信心越足。我知道是师父看到了我的正念在加持我。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，我讲退了12个人，还不算啥都没入过的。其中有一个世人在听明白了真相后兴奋地大喊，我全退。而其他人也是一连串地说谢谢。这一天的讲真相也第一次让我真切体会到了同修说的话，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。表面是我们在做，其实在另外空间是师父在做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正念正行的时候，师父就把我们前面的路打开了。真正做这件事情的是师父，我们其实什么都做不了。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，这回的梦里我看见了一个叫伊刚新的同事，他在给很多人打饭。我知道在另外空间，师父已经让我焕然一新，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我。伊刚新就是你刚刚变新的意思。打饭也是师父再一次点化我，让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。六，结尾语。昨天我刚刚把初稿写完，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一个叫韩伟宇的人站在我的面前，双手托起自己的衣服对我说，你看现在开门都没人用钥匙了，钥匙都在衣服上。我一看，他的衣角上镶嵌着开门的磁卡。师父的点化是非常明确的，我还有一个执着，那就是衣服。而这个点化其实也是师父让我把它写在这篇文章里，韩伟语，韩伟语其实是包含在结尾的语言。我很看重衣着，而看重衣着也只是表现在表面上，真正的执着是我没有放下人。对衣着的重视其实本质上是虚荣，顾名思义是虚假的、虚伪的、不真实的荣耀。而修炼，师父是让我们获得真正的、永远的、实实在在的荣耀。其实不仅仅是衣着，对常人间任何事情的执着都是为了满足不实的、虚幻的感受。越执着这些，越离真实的、实实在在的幸福就越远。一点感悟，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符合法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展现大法美好，善解家中怨缘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我们夫妻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已经23年了， 学法前我们都有多种疾病，学法轮功后不知不觉中就好了。身体上的痛苦能承受，精神上的折磨真是难以忍受。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人，真诚、善良、宽容、忍让对待家人，处处为他们着想，展现法轮大法美好。我们兄弟姊妹六个，我是老五。我结婚前，父母写了文书，把老房子给我成家。我结婚没几天就要分家，哥哥们心里不平，父母也反悔，要把文书撕毁，要房子就得给他们折合成钱。父亲指着我媳妇说，房子不给了，反正给骗来了，你也不能离婚，有法想去吧。自那以后，三天两头的找我们打架，要钱分家产。我们同父母对面屋住着，为了生活我进城打工。那年年底我们的孩子出生了，我没办法照顾媳妇，媳妇坐月子，母亲不给烧炕，也不给做饭，更没有管过孩子，水缸里也没有水，都是邻居给送水送饭的。因为饭食没跟上，媳妇心情不好，得了营养不良，贫血，孩子也没有奶吃，媳妇有了轻生的念头。丈母娘来照顾一下，母亲还同她打架。父母帮着哥哥们种上地，秋收了卖了钱还给他们送去，我们的地在中间，他们能卖过去也不帮忙，拔麦子了得先给父母的干完，再帮哥哥们干，最后我们的麦子是自己干，没有人帮。家里有事商量，我只要开口表达自己的意见，母亲不由分说拿起笤帚就打，就是不让我说话。大队批的房基地父母不去盖，非要盖在我们房后，房子盖得当不当正不正的，连个道也没给我们留，到现在我们都是从邻居家地里走。父母对我们的孩子也很刻薄，我们打工回来晚，孩子都是在邻居家吃饭，有什么事都是邻居帮忙。哥姐的孩子来了，父母买这买那的，都是关起门来吃，没给过我们孩子一点。哥姐来家也是，父母热情招待，关起门吃饭。由于父母的关系，哥姐对我们也是另眼看待。那时我们没学法，不知道人与人发生的任何事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同他们结的是恶缘，只有善待他们才能了结恩怨。同他们争斗，气恨得不行。媳妇因为有苦说不出，一度精神失常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就不再搭理他们，多年不说话也不来往。修炼大法后，我们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人，善待他人，不记恨他们。我们就主动地与哥姐们说话，要我们帮忙的，我们就无怨言的都干好。我们家做好饭菜，或来了客人，都请父母过来一起吃饭。哥哥们什么也不管，父母有事找他们说些不好听的，父母找他们打怵，我们尽心尽力地照顾善待他们，他们什么事都找我们，买生活用品我们花钱，开车拉着母亲去远处看病买药也是我们承担费用，请大夫到家看病，大事小情的我们忙前忙后。哥哥们不闻不问，我们夫妻也不攀比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是修善的，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按师父的要求做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母亲得了肺癌住院治疗，我妻子精心照顾，买可口的饭菜，给母亲洗漱干净不嫌脏，当姑娘的没做到，当媳妇都做到了。母亲看在眼里说，他们指哥哥们只是来睡觉。母亲的病医院也不给治了，只好回家我们轮流伺候，但哥哥们都不想管，说他们家的猪要下崽没有时间，要母亲穿上尿不湿有时间来换。我当时听了心里很难受，我说我看着妈不用这个。我妻子打工回来多晚都要看母亲，妹妹喂饭不吃，儿媳妇去了喂啥吃啥，很精神，还坐起来与我们说话。母亲有个心愿，只与我说了要买个棺材入殓。母亲弥留之际对我媳妇说，妈对不起你，没成想你对我这么好。当时孩子的两个姑姑都在场。母亲去世了，丧事花销和埋在哪里成问题了，哥哥们找出各种理由不让埋在他们地里。因为这事，父亲气得不会说话，气死过去了，醒来喊着要随母亲去。看见这种情况，我说埋在我们地里吧， 妈愿意和我们在一起，因为买棺材的事，哥哥们也是好不愿意，都不想多贪钱，再加上分家产的事，他们合计着利用这次机会报复我，让我多贪钱。师父教我的法理真、善、忍，我就本着这个原则，他们多蛮横无理，我也不生气，多么不可理喻，也不跟他们争执。就这样，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没有打起来，乡亲们都气不公，抓阄也轮不到你们，说我们俩是傻子，但我们知道我们是修炼的人，师父要我们有大善大忍的胸怀。老父亲各家打轮住，嫂子有时就不让住，我就接过来。后来父亲得了膀胱癌，岁数大，医院也不给治，只好回家养着。我们想只有大法能救父亲，就教他练功，还听师父讲法，给他拿一些小册子，都很认真地看。3年过去了，父亲身体非常健康，92岁，生活还能自理，每天大家送饭，减轻了我们的负担，父亲在大法中受益了。这些年中，利益我们夫妻不争，对待老人我们不攀比，以善心、细心、耐心无条件地照顾老人，哥姐妹子心里都很清楚，只有修大法的人才能做到这样。我们展现了大法的美好，大姐老妹子相继请了大法书转法轮，开始学法轮功，他们都从大法中受益了。老妹子的孩子结婚那天，在外面搭棚坐席，就在开席间煤气罐发生爆炸，把大棚震得直晃，很万幸没有伤着人。老妹子说，有师父保护，啥事没有，是师父是大法解开了我们的心结，我们按着师父的法做，善解怨缘，是法轮大法保全了我们的家庭，无法用语言感谢伟大的师父。现在我们这个家，92岁的老父亲身体健康，生活能自理，逢年过节哥哥们都是拿着礼物先看我们，大家都互相关心照顾，和睦相处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清真相，20年如一日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1日。我是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朋友送我一本转法轮，说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我看了后觉得这本书内涵极深，高深莫测，知识面也极丰富，我也看不太明白，但就是喜欢看，也爱练功。不知不觉中，一身疾病不翼而飞，多年的头痛、头晕、恶心、贫血、低血压、风湿、妇科病等等一扫而光。特别是头痛、头晕、恶心的症状，在我的记忆中就没离开过我。这下我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，走路、骑自行车，浑身轻松无比，心情愉悦无比，真的是有海阔天高的感觉。我身边的亲人亲眼见证了大法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，大法使我脱胎换骨了，我喜悦感激的心情无以言表，虔诚地对伟大的恩师承诺，我一定听师父的话，修好自己，勇猛精进，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，以报师父的救度之恩。一，讲清真相，20年如一日。为了避免邪党的谎言毒害我的家人，我很早就把有线电视给彻底拔掉了，安上了新唐人接收器。我在家里讲真相，
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的。我丈夫和儿子都做了三退，并在这么多年中一直支持我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，如帮我传递资料、修手机、修电脑、买卡、换卡、买闹钟、U 盘、电池、笔、纸等，还陪我发资料。我的姊妹多，晚辈也就多，我都给他们讲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他们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习惯，给我打电话都避开四个整点，都怕打扰我发正念，到谁家吃饭或做事都给我让出时间，或者提醒我到时间了。在此我由衷地感谢师父的洪恩浩荡、佛光普照，使他们在这万古不遇的机缘里本性复苏，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我家有个店，自从99年江泽民集团利用谎言诬陷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就开始在店里跟顾客讲真相，揭露谎言，用事实讲述大法的超常，学法轮功的美好，法轮功的祛病健身奇效，讲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，讲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讲述自焚伟岸的真相，讲述藏字石的天机，引导人们三退。我本着讲一个就叫他明白一个的宗旨，因人而异。我的顾客中年轻人、学生较多，我讲无神论对人性、对道德的破坏和摧毁，不敬天、不敬神造下的恶果，讲学生学业繁重、没休日、高额辅导费给家长、学生造成的严重负担，该玩的年龄补课，该学的年龄在昂贵的大学里玩手机、电脑等等，讲出这些乱象，一般人都很认同，从而再做三退就水到渠成了。时间长了，经常有人经过门前时指着我的店说，这家店主是练法轮功的。我丈夫和儿子也经常劝我要注意安全。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，我也不限于店内顾客了，逐渐地把讲真相、救世人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每天出门利用买菜、购物、坐车、办事、走亲访友、洗浴、理发等时间，都会找机会讲真相。就如师父所说的，有人之处无所不及。我自己家的两次楼房装修，外甥楼房的装修，侄女楼房的装修，还有我儿子楼房的装修中，接触到的所有人，我都给做了三退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他们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二，打电话救世人。我是从2013年开始打电话救人的。开始打电话时，我看着讲稿拨号，电话一通，我却不知所措，心跳加快，嗓子眼堵着，讲不出话来，发出点声音也是颤抖的。连续打了几通电话，也没讲完整一个。过后自己都感觉好笑，怕什么呢？经过学法发正念，向内找到有怕心、急于求成的心，念正了，信心出来了。经过几次磨练，打电话就可以像面对面讲真相一样了，并可以应对不同的人。我每天出去打2个小时，渐渐发现，无论是上班还是在家闲散的人，一般都上午比较忙，下午相对时间多一些，接听率较高。后来又发现，晚饭后9点前这段时间，人们比较悠闲些。于是我就发完晚上6点正念后出去打电话，有时讲着讲着就忘了时间，打到10点多。 我坚持天天出去，风雨不误。遇到雨天，我用雨伞遮住电话。冷天戴手套不方便，我就两手换着打。有一次，两手都有点冻麻了，我就暂停一下，两手抱在一起暖和一下。突然一股暖流涌进两手及全身，我当时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了。谢谢师父，师父时刻都在身边看护着我。我想这点苦跟师父救度众生度我们吃的苦相比算什么呢？师父的加持更增添了我救人的信心。越是不好的天气，我越增加打电话的时间。我想天气不好，人们待在家里的时间就长，接听率就高，救人的机会就多。在打电话过程中，有遇到骂人的，说脏话的，开始时心被带动了，怨恨心、气恨心就出来了。随着学法，看同修交流文章，向内找，发现和自己心性有关系，修去执着心之后，再打电话就感觉云游一样，心放淡了，对打电话真是乐此不疲。只要你接，不管什么态度，只要不中途挂断，师父就会赐予我智慧，救了他。我打电话是从2013年到2018年末，五年中用了三部对讲电话，后来又增了两部语音电话，这些法器都发挥了超常的作用。粘贴两个包都有，走哪儿贴哪儿，只要是走出家门，不论打电话、发资料、发台历，或者是购物、等车，我都会找机会贴上几张。无论在商场、商店、公园、游乐场、医院，每到一处，我都瞅准干净、显眼的地方，贴正、贴实，远离垃圾、厕所、不好的广告，拉开距离贴。一般一次最多贴50多张，少者不等。在外地帮儿子、儿媳带小孩时，由于语言不通，我除打真相电话外，就大量贴真相粘贴。那里有20个区，我挨片贴，包括学校、医院、大商场，贴完一遍再贴。一次发现许多路口、街道有不少警车、警察，经打听才知道是真相粘贴触动了他们。在贴的过程中，经常贴完一抬头，看到黑黑的大摄像头，有时刚贴完，发现有人正在看着我，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险为夷，叩谢师尊。回顾20年反迫害、讲真相、救世人的风雨历程，每一件、每一桩、每一步、每一刻，都是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的保护下走过来的，无不浸透着师父的心血。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加持，我这个自小就胆小怕事、怕黑、从不敢走夜路的人，晚间上厕所都得姐妹陪送的人，一身病弱不禁风的人，怕生不敢说话的人，想都不敢想。在大法的熔炉里历练成熟了，成了一名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大法徒，坚定的、平稳的走在返本归真的神路上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心体悟师父就在身边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嘉义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4日。
我工作的地方是在海边，从事着和港口有关的工作，也经常到周边的港口出差。2017年的冬天，我从 A 港口出差刚回单位，就听说又要派一人到 B 港去，但这回是个很苦的差事，要在户外工作，是两班倒，也就是要在户外工作12个小时，因为那是一年中最冷的几天，又赶上正好这几天刮风下雪，最低温度在-10几度，所以谁都不愿去。当时领导派谁去，谁都找借口不去，因我刚回来，也就没问我。最后一个小组长答应去，回到家领导来电话问，某某，你去出差吧。我还以为还是让我去 A 港呢，因那里的活没完，我就爽快地答应了。后来得知是去 B 港，让我和那个小组长一块去。因为下了几天的雪，高速封路，正好公司有车去 B 港把我捎去。早晨我一上车，没有看见那个小组长，心里就不高兴了，猜想那个小组长可能找借口不去了，领导也不告诉我，是不是骗我去的一个圈套呢？越想越气，心中充满了怨恨。当车走出县城后，确定那个小组长不去了的时候，我真想让车停下，不去了。当时就想，即使这份工作不干了，也不能受这份气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心里愤愤不平，真想马上回去质问领导，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，怎么好事临不到我头上。但是我慢慢意识到我是个修炼人，不能那样做。想起师父讲过，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，要在常人中明明白白吃亏的道理，意识到自己的心不对劲了，我就在心里背师父精进要旨何为忍的法。师父说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委屈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人。我反复背这几句，背着背着，心里感觉宽慰了许多，那种愤愤不平也少了许多。我知道这样做对劲了，符合大法的要求，心里不那么较劲和冲动了。心中平和下来后，我就想，我怎么能和一个常人一样对待呢？师父不是讲过遇到矛盾要高姿态吗？做事要先考虑别人吗？领导肯定是有难处，这么冷谁都不愿去，派我去不是正好吗？我是个修炼人，我不是有师父吗？我怕什么？不就是受两天罪吗？反正现在也回不去了，就顺其自然吧。本来一个小时的路程，因路上太滑又刮风下雪，我们走了近一个上午。走不多远，我们就要下车打扫后视镜上的雪，可想雪下得多大。快中午，我们到了 B 港，也没吃饭，直接进港来到工作现场。我找到港上的理货员，理货员告诉我，这个工作需要客户和我们一起在这儿干。客户嫌在外太冷，就给港方提了个条件，要求港方给一个板房，拉个电暖气。港方很尊重客户，一个小时后就解决了。叉车挑来一个活动室的板房，领导亲自派电工接电，拉了一个电暖气，我也跟着沾了一个光。干了两天，啥罪没遭。港上的工人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，就这么巧让我赶上了。但我心里明白，我有师父，是师父看我在矛盾中知道要修自己，也就是符合了练功人的要求，师父帮我化解了这次不好的事，我就不用遭这罪。我心里真是万分庆幸。其实真能用心体悟，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身边保护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